今天早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文啊，题目叫做以法大，非常的有趣，可以看见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坐在这里，都是主耶稣开通了我们的耳朵，我们才能听见主的声音。我们能够在这里，都是主耶稣开我们的眼睛。那我们讲到这位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马可福音，我们这个礼拜的经文看，这个月的经文，我们选的就是说，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服侍到最高峰，就是为我们舍命。那这位耶稣来到地上，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主耶稣在地上，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加利利那边传道，因为在耶路撒冷那边太有学问了，那些神学家、宗教家太有知识了，他们有很多传统的固执的理念，他们自以为义，所以不能接受主耶稣。所以耶稣主要都在加利利那边两年多传道，但是他在传道的过程越来越受到这些犹太人的逼迫，所以他只好离开他的地方，到了出国了，到了北边的推罗西顿去。主要的原因就是他避免被他们杀害，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再加上犹太人他们也跟当地的统治者叫希律安提帕王，请希律安提帕王的帮助来杀害耶稣。那么耶稣就到了北边，到了推罗，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他在那里医好了外邦的一个外邦人妇女的女儿，让他的鬼赶出去，把他的荣光、把他的救恩也带到了外邦人那里。那他又往北边到了西顿，推罗西顿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的南边。那么那个地方西顿也是外邦人很多拜偶像的，在圣经历史里面讲到出了一个可怕的皇后，叫做耶喜别，就是从那边来的。那我们可以想想耶稣是怎么走的，从加利利到三四十里外出国了，到了今天黎巴嫩的南边推罗西顿，然后又往东边经过黑门山的山脚下，然后又绕道往下走，到了下面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叫做底加波利。这个地方是完全外邦人住的地方，等一下我们来介绍。那么耶稣他在这一走就是四个半月，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公开传道一共是三年四个月，很好记，40个月。那么就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他就不是做传道，他只是躲开那些法利赛人。另外呢，主耶稣这段时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栽培12个门徒，因为主耶稣知道很快他就要离开地上上十字架，不到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些门徒多么有福分呢、他可以每一天跟着夫子安安静静的看夫子怎么工作、怎么说话行事。犹太人跟这个拉比什么时候毕业了，你知道犹太人进大学或者不是跟我们一样，不是读四年或几年，他们要找一个拉比，拉比选上以后他就是说要学拉比，拉比怎么说话他要怎么说话，拉比怎么待人处事他要怎么待人处事，拉比怎么读圣经他要怎么读圣经。他的毕业典礼就是有一天等他都像拉比的时候，拉比说你可以毕业了，他就毕业了。所以他们常常要从15岁保罗一直到30岁要学15年，那还有很多人不能毕业的。那你看这些门徒多么有福啊，四个半月的时间每天跟耶稣在一起，随行随教，观察耶稣，深入的跟耶稣，多么的宝贵。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羡慕能够这样来认识耶稣呢，来每一天来到主面前来跟他相遇，跟他同行，跟他祷告，怎么来听他的话语。当然今天听他的话语就是来读圣经，认识他，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顺服他，更多的跟从他，跟门徒一样来跟从主。那么耶稣就到了底加波利的境界。什么叫做底加波利？ 底加在希腊文啊，这是希腊文，就是十个意思，迪卡十个意思，玻璃就是城市，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看到很多玻璃玻璃玻璃，就是城市，这里有十个著名的大城市，都是外邦人的。那你说今天在哪里了？今天就在我们的约旦这个国家。那十个城市，如果有机会你去，像安曼，约旦的首都，就是当时底加波利的十个城市之一，还有很大的城市的遗址，非常美丽的。那么耶稣到了底加波利，他就到了加利利海。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注意，这个加利利海是加利利海的东边。主耶稣平常传道是在加利海利海的西边，加百隆那里，所以他到了东边。那么这边都是外邦人住的地方。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希腊的神庙。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到这个地方。第一次，如果各位读圣经，是在马可的第五章，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七章了。那一次主耶稣专门从这个他的加百隆那边坐船来到底加波利，就是治好了一个被群鬼所附的人。我们那个故事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感动。那个人被群鬼所附，群鬼在都是专有名词啊。罗马的一个军团就是一个群，一个群就是6000人，所以你知道那个人身上有多少鬼？难道他附到2000只猪身上啊？那一次赶完鬼以后，所有的当地人都把耶稣请走，就要耶稣赶快离开，他们不要接受耶稣，因为他们怕又遇到什么这样遭殃的事，他们宁愿要猪啊，不要主，就把主都赶走了。那么主耶稣虽然被赶走，但主耶稣没有离弃他们。为什么？因为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就要来跟随主，说他得到这么大的恩典，被主拯救了，他要跟随主去做，跟着主。但是主怎么对他讲呢？主就差遣他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将主在他身上给他做的那么大的事，赶出那么多鬼，对他何等大的怜悯，去告诉亲人，告诉当地的人。马可福音5章17节记载，那个人就在整个底加波利去传扬耶稣。那么这一次主耶稣又来了，大概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注意，几个月前这边的人不要他，几个月回来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5章30节，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他们。很多人在等候耶稣，为什么才短短的时间呢？答案很可能就是那一个人，他因着耶稣在他身上给他那么大的恩典，他走遍了整个地方，到处告诉人主耶稣做的事，那么的感动。所以这一次主耶稣来，上千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不久就讲到主耶稣用7个饼喂饱了4000个男人，都是这些外邦人。你看一个人可以做那么大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人，主在你我身上不知道做了多大的恩典怜悯，我们有没有向那个人去把福音传给人，真是太了不起的宣教士。这是主耶稣到的背景。然后我们就讲，对不起，因为他这有个大纲啊，我刚刚因为第一次在试用这个，我应该把它先调到大纲那里。我们引言刚讲完了，就是耶稣到了加利利海，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故事了。第一段就是一个可怜的情况。这时候呢，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带着来，在主耶稣要医好那么多人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人，马可记载。什么叫做有人呢？有人这个原文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的人，他们呢有爱心，而且他们有信心，他们就带着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来。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要到主耶稣面前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也不能够三言两语的劝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就把这个人带来耶稣这里。这里让我们看见啊，很多时候啊，人来到神面前啊，都是有人有爱心、有信心。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有四个人抬着摊子来找耶稣的故事，因为人多不能见到，都是有爱心、有信心，才能够关心人，才把人带来。那我们昨天受洗的这十一位里面，我都有跟他们谈话，好多都表示为什么他会来信耶稣，为什么来我们教会，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些这样的人，他们关心他们，有的在医院，有的遇到困难，有的又等等等等，在最极度困难都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关心帮助怜悯他们，他们受到感动，进一步认识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奇妙的，原来是有神在他们里面才能够得救。所以都让我们看见人关心别人是何等的重要。那么这个耳聋舌结的人看起来外表是很五官端正，一点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个人耳朵不能听，他讲话也不清楚，很可能表示这个人以前不是聋子，所以他会讲话，只是聋了很久。那怎么聋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通常以一般人以为啊，瞎子比聋子可怜，其实根据医生的调查还有聋子自己的见证，聋子不见得比瞎子还更不可怜。一个聋子是非常可怜的。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他不能够听见任何的信息。如果我们今天是聋子啊，你今天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当然，也许现在有科学发达，医学发达，但是在古时候，你根本就听不见任何的信息。那你听不见人家跟你讲话，你就不能够回应，所以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愚昧的，是一个反应很迟钝的。那你在社交上面你就很困苦，因为人家就把你隔离掉了。那一个聋子也听不见话，也人家也不了解他，就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聋子常常是孤独的，躲在一个阴暗的地方，因为他不能够跟人家来往，在精神上是非常无助可怜的。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痛苦。还好因为有人爱他，关心他，就帮助他，就把他带到耶稣那里，然后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他很多次医治人都是按手在人身上，所以这些朋友把这个人带来，他们也期待耶稣也是按手在他身上来医治他。可是注意，主耶稣用不同的方法来医治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看见人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感受和需要，所以主耶稣就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人，来帮助人。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来帮助人，一个奇妙的医治。首先，耶稣领他，好奇妙啊！这位慈爱的主，天上的君王，竟然用他的温柔的手来领一个外邦人的残废的人，你看多么不成对比，但是他是那么的慈爱，他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叫他过来，不是，他是自己伸出手，然后把这个人啊手拉住，把他从人群中啊领开到一边去，可以单独的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那么的亲切。我们中间有做医生的，有做老师的，你知道一个好的医生和好的老师啊，他是能够体会到什么学生和病人的需要，他能够了解他们的难处和害怕，所以能够对他们有不同的盼望和帮助。我记得有一个世界上有名的老师啊，达拉斯神学院叫Hankard，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怎么样做一个最好老师。他做这个老师啊，你要先赢得学生，要怎么样赢得学生能够听你呢？你要先能够 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跟他们在一起，你才能赢得学生听你的权利。所以一个医生病人都是这样。那么主耶稣跟人的关系啊，他非常的重视，所以当耶稣跟人接触的时候，他都很重视每一个人的难处想法，他施行拯救的时候也知道对方的感受。这个聋子一定是很窘迫的，而且很害怕跟人在一起的。那耶稣呢，就怎么帮助他呢？他深深的体会，先让他情绪安定下来，所以呢，他就把他领到一边，离开众人。这个就提醒什么？提醒我们，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啊，来要服侍人的时候，要有一个敏锐的心，要先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为他来着想，想想对方是怎么样。换句话讲，就是有一个同情心、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千万不要还没有去了解对方就冒冒失失的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你这样啊，又不会帮助他，只会伤害他，让他尴尬。那么第二个，耶稣不但领他，耶稣摸他，接着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用唾沫抹他的舌头。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做？原因就是那个人根本听不见嘛，他听不见，主耶稣跟他讲话，他也没有办法。耶稣用双指探他的耳朵，那么他就知道，哦，主耶稣要医治他了。他用唾沫抹他的舌头，他就知道主耶稣要解开他舌头的难处，可以沟通了。这个是主耶稣唯一可以跟他沟通的方法。这些动作都是一个耶稣的关心才会这样做，也让那个人对耶稣有信心。你看主耶稣他可以用一句话，也可以用只要愿意就可以医治他，可是他真是一个体贴人的神。我相信这些门徒站在旁边一定吓一跳，大为吃惊啊。那么看见主耶稣啊，他真是感同身受，伸出这个手来触摸他。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了解你，我与你在一起。那么主耶稣同样不是也把他的手放在你我的身上吗？触摸我们，刚才那首诗歌多感动，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灵。对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都知道，他用他的钉痕的手抚摸我们不同破碎的心。而且那首诗歌，是你的话语，那个温柔的话语，再度填满我心中的饥渴。所以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手伸出去？在教会里面历史，我们看见约翰卫斯理对英国那些贫穷的教会根本不要他们的那些矿工，那些在社会以外被赶出去的没有办法满足的，他就到旷野传道，伸出他的手。李文斯顿到非洲，你看那些奴隶被卖的，他去医治他们，拯救他们，教他们怎么做工。李文斯顿到非洲伸出他的手。还有我们也知道威廉布斯对那些贫穷的吸毒的醉酒的作恶的人没有人要的，同情他们，创办了救世军，帮助他们，伸出他们的手。他们不害怕他们的手弄脏了，我们是不是呢？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听别人的需要？有没有同情去看见人家有需要，去伸出你的手帮助他们？其实我在这个教会已经三个礼拜了，我观察我们这个教会是非常特别的教会，是很多人伸出手的教会，很会动手。你看昨天我们受洗聚会啊，那个我们蔡弟兄啊，蔡师恩，还有我们钟弟兄订那个帐篷啊，很辛苦啊，会抬东西。但愿我们以后年轻人可以多参与，也在学习动动手。我们教会是一个动手的，你看要一抬，马上我们叶弟兄就马上就抬，然后做饭、做周报，都是一个动手的教会，真是好榜样。不过我们要更多的来怜悯人，奉献金钱给教会，给需要的人、帮助的人，能够对宣教士 多动手，不要害怕弄脏你的手。第三，耶稣他怎么样帮助望天叹息？经节就是说耶稣望天叹息。耶稣在治他以前先望天，望天当然就是祷告嘛。主耶稣凡事祷告，常常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早上起来你看他在那祷告，黄昏在那祷告，上山在那祷告，花园祷告，忙碌的时间更是祷告。为什么？他借着祷告跟父神相交，借着祷告依靠神的能力。对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没有祷告，没有任何工作你可以完成神的心愿。你可以努力的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不花时间来祷告。你在工作，但是更要有真诚的来为人祷告。当你一祷告，天上的能力就传扬下来。我们做父母的，你为儿女做上很多的事情，做了最大的一切，但是如果你没有花时间为他们祷告，那么很可能你就失掉了你对他们最大的服侍。那主耶稣呢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当然主耶稣想到这个人的苦楚，他就叹息，想到这个人受的痛苦。其实望天叹息，我相信主耶稣想到天上神带给人家的完美，但是地上是那么的苦痛，疾病痛苦悲伤那么不完美，而觉得很难过。撒旦的捆绑对我们来讲，今天更是一个受伤的时代。我不知道当你打开报纸，打开新闻电视或收音机，你就发现啊，真是千万的人受到痛苦。在美国动不动就是枪杀，然后地方有的是洪水、空难、暴风、战争、屠杀、饥荒、贫穷、疾病、死亡。我不知道你看到以后你心里是什么感受，还有你看到那些受伤的痛苦的有没有同情，有没有想到你周围的那些人，他们有多少人是家庭痛苦，有多少人是患了很严重的病，还有多少人是情感受伤或者学业困难，有没有去想到，有没有同情他们，关心他们，有没有想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如果你都没想到，那么请主，求主来怜悯我，求主帮助我们。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说开了吧。主耶稣这个开了吧，他是用一个亚兰文，亚兰文就是以法他，以法他就是立刻开了。你看当主耶稣对那个聋子当面讲立刻开了，他的一句话就出来了。主耶稣用一句话创造了天地，一句话平静了风浪，一句话让这个死人拿撒路复活，一句话就可以让病人痊愈，一句话就让人所有的捆绑都解开了。所以这个人啊，这句话一进来，他的耳朵就立刻打开，他的舌头就立刻能说话。主耶稣开了他的耳，开了他的口，更开了他的心灵，相信他是多么的快乐。主耶稣以法他这个果效不是那一天在加利利海边对那个人讲的，主耶稣以法他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人，属灵耳朵聋的人讲的，他要我们听见说话。主耶稣常常说凡有耳的就什么应当听，再三的讲。我们上个礼拜在讲到旧约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重要的经文，神说以色列啊，你们要什么听，要注意听，我们不是个留心听，我们有没有想想有没有好好的听呢啊？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迟钝的时代。为什么我们的耳朵、被各样的娱乐钱财世界各样的声音都堵住了，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的心啊根本迟钝了，我们也没有用温柔的心去领受那个栽种的道，雅各书讲的。当然我们的口就说不出大能，也能让别人以法他。所以真的是像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第五十章第四节那你讲的，主每天早上 每晨怎么样提醒提醒我的耳朵，每天早上提醒你提醒你的耳朵，让你能够听像受教的人一样，要受教，要听，要想。而且继续讲，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不但是你要听，还要学习舌头，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每天早上来学习，该讲的话，该听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结束，这都讲过，蛇就解了。有一个很奇妙的吩咐啊，就是耶稣啊，嘱咐他们，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人，不要去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就越发传扬了。为什么主耶稣做了这件事，不要人去宣扬了？第一，主耶稣从来不寻求他的荣耀，人只来是服侍人。第二，他不要这些外邦的人误会，他只是一个全能布道者，就是只会行神迹的，只是行神迹的。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在内，不要把耶稣看错了，以为耶稣只是能够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行神迹，不是的，耶稣是要做你的弥赛亚，这是主耶稣的使命，也是主耶稣的要求。那么众人就分外稀奇，就说他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了。这些外邦的人啊，看到主耶稣做的太惊讶了，所以就把主的名声传扬在整个加利利外邦的地方，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马太福音15章记载，因为他们是外邦人。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啊，结论就是主耶稣啊，他医好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领他，摸他，望天叹息，对他说话，看见主耶稣对这个人是满了怜悯。他不但医好那个人的身体，更摸到那个人的心。那么今天我们也愿意来爱主，也愿意对别人说出神话语，我们真的盼望别人也能接受我们所接受的福音，你也能让人的瞎子看见，属灵的瞎子看见，属灵的聋子听见，刚硬的心被软弱被震动起来，罪人悔改。那么你愿意这样做吗？你也是要有爱心和信心，要对人有同情，对神有信心。那么就在这个礼拜或者今天散会以后，你去找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想想看，你对他走到他旁边，跟他来说几句劝勉他的话，鼓励他的话，安慰他的话，或者说今天没看到，你打电话给他，劝勉他，鼓励他，或者更远的地方，你可以发微信啊，或者是写卡片啊，或者去亲自看他，把你的手伸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用怜悯的心，这样的话，恩典的主就可以对那个人说，以法他。所以求主今天对你我都说，以法他，开了吧，让我们真正听见他，真正为他